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挖到动脉，冤无龙案挖到习近平嘅刀把子黄小红。200,000中共解放军及特种部队隐藏美国境内等待激活。四中全会闭幕式换场地，习私家军曝光暗藏大事件。惊悚云南小野人被爆涉反人类产业链。冤无龙案持续发酵，原因是此案涉及的背景好似无底洞，深不可测，层层剥皮仲有皮。另一方面是此案第一次令咁多中国人睇到咗中共一系列残害中国人嘅产业链，嗰种残暴程度超过人们嘅想象，而且是深不见底。目前冤无龙案嘅连署已经超过咗600,000，按照目前呢个速度，将好快冲破100,000。冤无龙离世后，人们在灵媒的指示下，在他生前的视频里面找到很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日前有网友发现冤无龙暗示自己有危险，福利来救他的那个影片，他在镜头前闪了一下他要煮的食物，仔细看居然是榴莲皮，瞬间再次激起网友的愤怒。榴莲皮怎可以用来充饥呢？为什么他的命运这么悲惨，落在那些无情的人的手里面？此外，近日有消息称北京朝阳分局局长北波或涉及冤无龙案，引发舆论震动。冤无龙案证据这么明显，却以快速酒醉意外堕楼为理由结案，原因就是这样。自此民间自发追真相行动全面升级，有网友认为是蔡奇，因为之前很多证据指向蔡奇的私生子，但是北京朝阳分局局长北波，有人又将矛头指向习近平的刀把子公安部部长黄小红。日前有网友发出截图显示，自称是红三代的林北川实名举报北波。在聊天的截图里面，有个神秘网友打出三个字黄小红，第三个字是用拼音打出来的，连起来就是指黄小红。亦有网友说北波上面是黄小红。虽然我们不可以证实消息的准确性，但是从目前的消息来看，所有涉案的人员都与习近平的手下有关，幕后大佬蔡奇现在是黄小红。一张冤无龙住院大呼吸机的图片热传网络，有网友表示，据称冤无龙两年前住了17次院，粉丝不停地同他讲要小心，大家都好担心他。他们说他的后援会之前被强制解散了。有网友透露他报过警，写过纸条求救，但每次都以一顿毒打来解决。报警警方有他们的人，他们又有私人医院，连精神病院都是他们的，向朋友求救，身边全是鬼，他正是被最好的朋友出卖的，你说他可以怎样做呢？日前还有网友挖出，成立于2021年9月7号的微博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8号启浩大厦8楼，旁边就是全小于遗体存放的地方，启浩艺术馆，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令人细思极恐。此外，张子枫、张伟丽主演、李心洁和姚晨特别演出的电影《下一个台风》，因监制方丽卷入演员冤无龙案件的舆论风波，被部分网民抵制。该片于星期六10月25号在中国上映，首日票房仅约200,000人民币。另外有网友发现，打击一阵再抵制的天娱传媒，目前已经改名为天娱数科，娱乐传媒伪装成科技股。有网友呼吁大家擦亮眼睛，我们要坚持，至少等他们的演唱会、电影、电视剧全部扑街。冤无龙离世之后，很多灵媒界前所未有地起来为他做法，甚至替他传递他的讯息，包括英国灵媒10月17号 仙女星系嘅碎语第三次接收到于朦胧嘅信息，佢表示嗰啲恶人将为自己嘅恶行付出沉重嘅代价。有啲人会发癫，有啲人会自我了断，有啲人努力想逃跑，但系佢哋唔可以如愿。此外，佢仲透露目前自己能够来去自如，仲同仙佛一起做事。当然，这个不相信的观众可以当古仔来听。于朦胧说未来会出现天地间的变化，他们偿还的时间到了。他提到这些人想藉由各种邪术来延长他们的寿命，以为自己是皇帝，没有人喐到他们。然而他们错了，并不是仙佛喐不到他们，而是仙佛出于慈悲，想给他们悔改和弥补的机会，想减少一些他们的血债，但偏偏他们没有任何一些悔改之心。因此他说这十几个人终将为自己所作所为，为接下来的一世、五世、十世乃至二十世，他们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同时想告诉每一个善良的人听，你们的善良很重要，但不能只放在内心里。有网友表示这里可能是指无视邪恶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一种心态吧。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公开声明显示，越来越多原本沉默甚至身处体制内的民众因于朦胧之死而彻底觉醒。多位声明人提到他们曾经为国家强盛和军事实力感到自豪，现在在于朦胧事件后深感震撼。高正正写道，因为于朦胧事件，我对中共彻底绝望，他们独裁用权力封嘴，让善意的人无处发声，此前三十几年一直被共产党蒙蔽双眼，现在才明白自己一直生活在谎言中。有网友表示于朦胧这件事会持续热传下去，十七个在场嫌疑人个个都会被挖到祖宗十八代，最后的根源其实是造成中国人无尽苦难的中国共产党。跟住是一则健康消息，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很重要，目前亚太地区的库存仍然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令你的健康管理松容不迫。日前华府风险咨询公司 Blackhawk Partners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国家安全、反间谍和战略风险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外西弗莱明透露，有超过20万中共解放军士兵跨越美国边境，尤其是特种部队，面积相当于盐湖城，他们处于休眠状态，等待被激活，他们可以在农场埋藏无人机等器械。此外还有中国卡车司机，他们悄无声息地在美国境内运送部队、无人机和货物。至于更多细节会记录在他的新书《红色海啸：毁灭自由的无声风暴》里面。这本书将在2026年的1月20号发布。弗莱明对本台记者表示，我们不可以公开所有来源，但是会报告部分情报结果。他说边境开放了，很多极端分子和其他国籍的人进入，当美国公众将这些线索连起来的时候会非常愤怒。弗莱明表示，我们正处于中共的超限战之中，中共与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朝鲜、毒品集团和极端组织合作，西方人在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教育下思维方式与中共不同，中共思维极其险恶，行动狡诈，不人道，不道德，中共残害人数超过所有其他共产政权的总和，而且大多数是在和平时期残害自己的人民，所以他们不会重视人命。我们可以确切地说，证据包括活体摘除人体器官移植，在美国我们称之为预谋人命。弗莱明还说，中共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运动并做研究，这个运动是会员制组织，讲给大家可以做些什么，提供清单、真相和新闻。因为主流媒体完全被中共渗透，我做这个已经15年， 冇乜嘢可以瞒得过我。《红色海啸》呢本书会翻译成多种语言。弗莱明话，呢本书写俾全世界所有嘅人，虽然重点喺美国，但适用于每一个国家，包括想摆脱中共嘅中国人。弗莱明仲为我哋朗读咗书背面嘅第一段话：持续嘅混乱，无法解释嘅疯狂，你感觉世界仿佛堕入悬崖。呢本书正系你所需要嘅，佢为全球每一位公民连接各个点，冇政治因素，一场战争正对你展开，有协调、持续、蓄意，社会嘅混乱与分裂都系设计好嘅。你同你嘅家人系无声、无限制、非常规且无情战争嘅目标。弗莱明希望呢本书进入世界每一所高中同大学，等大家了解第三次世界大战嘅现状同转折点。佢话，好多人觉得买中共便宜产品冇影响，但喺全世界战争入边，你嘅选择直接关系到生存。停止购买中共产品，尤其系科技产品，呢、这个就系投票。尤其年轻人要知道，抖音亦系一种毒品，佢控制你哋嘅思想。你会鍾意呢本书，佢比我预想得更复杂、更困难，但亦更有价值。书中引用咗大量顶尖专家嘅采访，我认识佢哋多年。弗莱明表示，呢本书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完成嘅，佢只系整理者。佢话，写呢本书从来唔系为咗自己，而系为咗公众。15年前我发现咗呢啲信息，到而家冇人写过针对普通公民嘅书，所以我必须写呢本书。呢本书会似阳光一样驱散黑暗。此外，弗莱明仲表示，佢嘅同事喺明年2月份亦都会出一本书，专注于活摘器官，内容包括真实个案、情报、视频、报告等等。按惯例，中共中央全会一般都系喺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但今年嘅闭幕式就突然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五年前嘅19届四中全会亦出现更换场地嘅情况，当时系因为有中央候补委员喺京西宾馆堕楼，而导致会场紧急转移。而本次场地变动，结合呢次会议期间戒备森严嘅传闻，分析人士指出，呢啲暗示喺开会期间可能发生突发事件，而且中共央视播放嘅画面显示，四中全会会场中间出现咗三次错开嘅空位，有一排台上仲有茶杯，讲明呢啲官员系临时被取消会议嘅。视评人周晓辉分析指出，四中全会上极有可能发生咗某啲不为外界所知嘅大事，中共党魁习近平嘅权威极有可能受到严重挑战。为咗保党，中共各派系选择妥协。此外，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女士喺自媒体节目《芳菲时间》中爆料话，原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与原中共军委副主席何维东在河北省廊坊地区秘密组建一支武装部队，据悉该部队完全独立于任何中共现有的战区、军区和军队常规体系之外。该部队名义上属于副司级，但装备和资源配置已经达到了副军级标准，因此形成了典型的低级高配模式。更关键的是，这支部队的指挥链非常特殊，只是直接听命苗华、何卫东，而不接受任何其他中共军方机构的调度干预。蔡霞说，自己早前就在中共体制内通过多个不同渠道得知这一消息，但出于谨慎从未向外界提及过。他认为这支部队组建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苗华、何卫东专门为习近平量身定制的私人武装力量，堪称习近平的私家军。部队驻扎地点之所以选择在廊坊，是因为该地离北京非常近，方便在关键时刻迅速调动，从而随时为习近平提供贴身的保卫和支持。随至中共国防部宣布9名军方上将的落马，这支私家军下落亦引人猜测。有人认为，可能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失去军权后，这支所谓的私家军试图为习近平翻盘，但遭到中共军内反习派的擒获。近日，四川雅安石棉县一高速服务区，一名来自云南的3岁左右、行为似野人的男孩引发全网关注。 有爆料指云南有犬化圈养人类幼子基地，涉及人口贩卖、反人类的黑色产业链。该县城一餐厅老板话，佢睇到小男孩好可怜，送饭俾佢，却被自称系小男孩嘅家长要求放喺地上。男孩所谓嘅爸爸对此回复：呢个系我哋嘅生活方式，其他人无权干涉。有知情人士表示，小野人父母一年四季都唔俾佢着衣服，两个人都唔做嘢，收入系由女方母亲提供。据信男孩子父亲今年30几岁，大学学历，母亲40几岁，研究生学历，在村入面衣着暴露，屋企仲有一个襁褓中的弟弟，同小男孩一样冇入户口。有网友爆料话，呢个是一个产业链，云南有基地犬化圈养人类幼子，同食同分，而且暗网直播赚美元。去年有情侣博主发现并报警，警察睇到基地都好驚，要求警力支援。同村嘅人话，去年被发现受害者已经冇啦。今年呢个男孩因为声浪太大，估计好快会被销声匿迹。有四川网友发帖文话，所谓嘅女方母亲系团伙负责人，云南呢度穷乡僻壤嘅地方冇人关注，所以将粪养基地建喺呢度，主要负责人喺北京。如果到北京落户口，就系已经训练好咗噶啦，送回北京负责人嗰度揾买家交易。有天津网友表示，比起父母本身，更令我毛骨悚然嘅系，所有被采访者都口径一致嘅话，呢、这个冇问题，好正常，只系教育理念不同。呢种集体性嘅麻木同认同，先系成个事件最荒诞、最令人窒息嘅地方。有网友发布消息截图显示，有好多受害者遭受相同境遇。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嚟到时事解码节目。10月25号，高度维稳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北京三里屯街头有人就挂起了两幅反共的标语。标语内容直指中共是反人类的邪教。网友评论说，在刚刚结束四中全会的高度敏感时期，有人敢在北京三里屯街头悬挂批评体制的横额，所展现的个人勇气和对自由的渴望令人震撼。10月25号海外 X 平台传出的相片显示，北京三里屯街头有人挂起的两幅反共横幅，内容是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性、反人类的邪教，他们必将被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开放党禁、自由组党、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相片显示，有人拿着喇叭在这里向行人讲话，但是内容不清楚。据旅居意大利的作家李泳的 X 账号，后面的相片显示标语被保安收了。这个是在2022年10月中共20大前，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挂出反共横幅之后，持续出现的公开反共事件的最新一宗。相关的相片传到海外，引发网民的热烈讨论。他们说，继四通桥之后是三里屯，然后是二仙桥，这个是中共倒台的倒计时吗？中华大地虽然久遭共匪蹂躏，但是一直有人未曾失去勇气和希望，以连绵不断的英雄之举激励亿万民众奋起反抗独裁专制。这次玩完了，这么多阳台，一个武警看两个都看不过来了。继守桥园之后，会不会再添守街园？做中华儿女，不做境外势力马列主义的奴隶。事实上，没人比共匪更了解邪教的特征了。他们对着镜将邪教的特征一笔一画地勾勒出来了。其实极端组织的所有特征，共匪亦完全符合。共产党将人民逼到了对立面，真正的勇士，致敬勇士。 苗华同何卫东非法组建习近平私人武装部队。前中央党校教授蔡夏作为一位熟悉中共内部运作的资深专家，他在2025年10月25号的芳菲时间节目里面首次向外界披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内幕消息。苗华同何卫东在河北朗芳地区秘密组建了一支完全独立于任何现有战区、军区和军队常规体系之外的副师级武装部队，但是这支部队的装备却是达到了副军级的标准，形成了典型的低级高配模式。这个意味着他在资源分配上获得了远超其名义级别的支持。这支部队的指挥链条极为特殊，只是直接听命于苗华和何卫东两个人，而不接受其他任何军方机构的调度或者是干预。蔡夏教授强调，他早在体制内通过多个不同的渠道就已经是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出于谨慎考虑，从来都未向外界透露过一丝一毫。他进一步分析认为，这支部队的组建目的显而易见，正是苗华和何卫东专为习近平量身定造的私人武装力量，可以说是习近平的私家军。他驻扎地点选在朗方，正是因为这里距离北京极其接近，方便在关键时刻迅速调动，随时提供对习近平的贴身保卫和支持。蔡夏教授的背景赋予了他披露的可信度。他出身于体制内的红二代家庭，早年在中共军队里面接受过严格的历练，之后在中共党校执教长达几十年那么久，专注于党史研究领域，是公认的中共问题专家，对中共体制的内部运作规律、官场生态和权力博弈的微妙之处了如指掌。更加重要的是，他在体制内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这些渠道令他能够接触到高层内部的敏感资讯。结合之前在网络上流传的关于苗华、何卫东等九位上将意图整低张友侠的各种传闻，蔡教授的这一消息绝非空穴来风，反而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如果顺住这一逻辑进行深入推理，完全可以合理解释当前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复杂迷局，帮助我们理清那些扑朔迷离的线索和背后的动机。习近平权力稳健的逻辑悖论。如果习近平真的好像外界所传言的这样，大权在握，军权牢牢掌控，一言九鼎，定于一尊，那他又何必要苗华和何卫东秘密组建这样一支独立的武装部队呢？这个完全是没有必要性可言，因为现在的军事安全体系已经是足够庞大并且全面。中央警卫局负责核心领导人的贴身安保，北京卫戍区部队掌控首都地区的防卫，中央特勤局处理特殊任务，另外还有所有的战区、军区、武警部队和各种行业武装警察力量，这些资源通通都掌握在习近平的手上。习近平的统治已经是达到了家天下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额外组建一支非法的脱离正规体系的独立武装部队，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更加矛盾的是，既然这支部队已经被组建起来，为什么又要在后续的行动里面将它彻底拔除呢？如果苗华、何卫东等人在2025年10月17号官宣的九名将军名单里面被看作是习近平清理门户的对象，那需要指出的是，苗华和何卫东正是习近平一手提拔进入军委的高层人物，他们出身于31集团军的习家军的系部队，看不出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令他们去组建私人武装来反对习近平本人。毕竟当时习近平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火箭军系统和李尚福等属于张友侠派系的人马， 点解苗华同何卫东要突然转向武装叛乱嚟反习近平呢？呢、这个喺逻辑上完全解释唔通，冇办法自圆其说。既然呢啲行动被归结为习近平出于独裁者特有嘅极端主义思维惯性，咁喺整低苗华、何卫东、何宏军等人之后，本应及时咁进行高调宣传，借此杀一儆百，震慑其他潜在嘅异见者，以达到习近平通过极端手段立威、整肃清洗嘅目的。回顾历史，毛泽东喺延安整风运动同文化大革命期间嘅肃杀行动，咁就真係搞到天翻地覆，成街都系大字报同大喇叭广播，发动群众运动嚟放大效应。习近平如果要清理门户，就算唔至于喺全社会大肆搞，最起码亦应该喺军中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从将军到士兵人人表态肃清围堵，彻底清除影响。但系事实就啱啱相反，关于苗华、何卫东出事嘅消息，中共当局一直喺度极力掩盖同埋低调处理。呢一丑闻最初系由海外自媒体渠道传出嘅，之后先至经由中共军方国防部发言人勉强证实，而党媒呢一度就仍然系避而不谈。直到2025年10月17号张友侠嘅所谓逼供行动浮出水面，这个其中的反常的地方耐人寻味，暴露了权力斗争的复杂性。习近平自食其果。在2025年7月21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部解放军部在头版显眼的地方刊登了一个消息，说中央军委近日印发了关于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全面肃清流毒影响，重塑政治干部形象威信的若干规定。但是对于需要肃清的流毒究竟是出自何人，就含糊其辞。这样的文章能够真正帮助习近平在军中树立威信和稳固军权吗？这个显然是值得怀疑的。想回习近平上台初期整低郭伯雄、徐才厚、周永康、薄熙来等人那时，官方文宣机器是比足了马力，大肆鼓噪，渲染其罪行，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毛泽东当年在军中整肃彭德怀、林彪等人的行动更加是轰轰烈烈，标准的文革式运动。而彭德怀和林彪用现在的话来讲，的确是和毛泽东的三观严重不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交蔓延书，直接批评毛泽东的政策失误，林彪就策划五七一工程来反对毛泽东，这个对毛泽东构成了现实的政治威胁。他们靠自身实力在中共军中建立了威信，政治观点和毛泽东有很大分歧，但是当代的中共军队情况就很不相同。苗华和何卫东等人纯粹是靠表忠心、行贿受贿、拍马屁而上位的，他们完全是习近平一条线上的人，没有习近平的睇起和提拔，苗华和何卫东不可能进入军委高层，就好像没有习近平、蔡奇、李强等人又怎可以进入常委会呢？话呢啲人反对习近平，甚至武装反习近平，喺逻辑上完全企唔住脚，根本冇可能性可言。退一步讲，如果苗华同何卫东真嘅有反习近平嘅意图，佢哋点可能完全忽视张友侠嘅存在呢？佢哋应该会选择联手张友侠，先至有成功嘅可能。相反，苗华同何卫东在朗方建立习近平私人武装部队，更加是似瞄准了张友侠在保定的82集团军，以这样形成追击和抗衡的力量来保障习近平的安全，并且进一步趁机会整低张友侠。没想到这一计划被张友侠借力打力，反过来指控他们为反叛。习近平只能够打甩牙吞落肚，有苦难言，冇办法公开宣扬。 党昌分裂的深层危机和未来政局的潜在突变。这次四中全会，军纪委书记张胜文被升任为军委副主席，但诡异的是他并没有进入政治局，这个表明习近平的这一决定是不得已而为之。张友侠的逼宫行动取得了成功，习近平的军权实际上已经归零，但习近平毕竟还掌握着党政权力，表面上一切程序合法，通过提升张胜文进入政治局来维持一定的平衡。递补的中央委员名单里面刻意跳过了军队人选，这个亦有明显的党军分裂信号。四中全会之后，中共政局出现了诡异的党指挥不到枪，枪亦指挥不到党的撕裂态势。党指挥不到枪是因为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实际掌控，枪指挥不到党是因为元老他们和张友侠在度维护中共体制的逻辑点上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他们仍然在度试图保持整体框架的稳定。四中全会当中，习近平的三大职务没有任何变化，很多人因此认为习近平的权力依然稳健，之前关于习近平权力不稳定的消息纯属谣言，并且将中共军队的清洗解读为毛泽东式或者是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属于独裁者权力任性政治立威式的清洗。表面上睇似乎是这样，但是独裁体制内部的政治生态和斗争逻辑要比表面复杂得多。如果张友侠和习近平的权力完全凸显到表面上来，中共现存的组织程序和制度权威将被彻底打破，中共党内和党外都会引发大规模的应激反应，那就意味着中共体制的解体瞬间到来，这个是目前权斗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中共的所谓斗争性、党性，正是中共自身没办法克服的、没办法解的结。元老张友侠和习近平的权斗是没办法调和的，在保党和保自己的命面前，他们每个人都知道首先是保自己的命，如果不是保党又有什么意义呢？当双方的利益争夺和斗争烈度打破了现有的妥协平衡，当现有的组织程序和制度结构不足以维持双方的可怕平衡那时，突变将会出现，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更可能是一个渐进过程，逐步积累直到临界点爆发。
卢比奥不畏协议埋台，塞下爆料习近平朗访施家军，川普抵达马来西亚见证泰柬签署和平协议，高士祖苗和川普通话，承诺推动日美同盟到新的高度。云南野孩事件引起争议，指涉嫌反人类产业。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美国总统川普26号起展开五日亚洲行，将访问马来西亚、日本和南韩，期间将在30号和习近平在南韩釜山举行长边会谈。而这次会谈虽然是为了解决美中贸易纠纷，但外界普遍关注的依然是台湾问题。川普在行前受访的时候说，我不会去台湾，但我会谈到台湾，我非常尊重台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前往亚洲的专机上被问到台湾担心是不是会成为川集会美中协议的谈判筹码，卢比奥对这件事明确回应说，不是，我不认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担心。他坦言台湾有理由担心，但川集会主要聚焦在贸易上，如果有人担心我们会为了拿到某种贸易协议或者在贸易上获得更加优惠的待遇而放弃台湾，那是不可能的，没人在考虑这件事。前中共海军总教姚成指出，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奉行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安全理念，美日同盟对中共的牵制明显增强，加上习近平失去军中实权，军队普遍不配合，他已经难以启动对台作战。姚成认为这个对台湾虽然利好，但中共最擅长攻心为上的渗透和认知战，透过舆论操控、资金渗透、网络宣传和统战合作等手段，逐步瓦解台湾社会的防线。姚成警告说，台湾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要发展军事装备，而是要防止共产党渗透。台湾如果将防务重心放在反渗透、反认知战、反策反上边，比单纯扩大军备更具有战略意义。众所周知，习近平为巩固手里边的权力，一直在度将攻台作为主要筹码嘅。而近日，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爆出，习近平为咗巩固权力，仲有一个惊天举措，咁就系单独喺京畿重地河北廊坊部署一支武装部队。蔡霞作为一位非常之熟悉中共内部运作嘅资深专家，佢喺10月25号嘅《芳菲时间》节目里边，首次向外界披露咗一个令人震惊嘅内幕消息。苗华同何卫东在河北廊坊地区秘密组建了一支完全独立于任何现有战区、军区以及军队常规体系之外的副师级武装部队。不过这支部队的装备配置竟然达到了副军级的标准，而苗何两个人亦都因为这个原因被整肃。爆料说，这支部队的指挥链条极为特殊，只是直接听命于苗华和何卫东两个人，而不接受其他任何军方机构的调度或者干预。蔡霞教授强调，他早就在体制内通过多个不同的渠道就已经获得了这个消息，但出于谨慎考虑，从来未向外界透露过一丝一毫。蔡霞认为，这支部队的组建目的显而易见，正是苗华和何卫东专门为习近平量身定制的私人武装力量，堪称习近平的私家军。其驻扎地点选在廊坊，正是因为这里距离北京极其接近，便于在关键时刻快速调动，随时提供对习近平的贴身保卫和支持。蔡霞披露的这条消息现在还没办法验证，但有观察人士分析，蔡霞出身于体制内的红二代家庭，早年在中共军队里面接受过严格的历练，之后在中央党校执教长达几十年那么久，专注于党史研究领域，是公认的中共问题专家，对中共体制的内部运作规律、官场生态以及权力博弈的微妙之处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在体制里面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这些渠道令到他能够接触到高层内部的敏感资讯。时事评论员古城认为，习近平现有的军事安全体系已经足够庞大而且全面，如果习近平真的是大权在握、定于一尊，他又何必需要被苗华和何卫东秘密组建这样一支独立的武装部队呢？这个完全没必要性可言，这支私人武装如果真的存在，这个更加似是瞄准了张又侠在保定的82集团军，以此形成追击和抗衡的力量来保障习近平的安全，并且进一步等待机会整低张又侠。没想到这个计划被张又侠借力打力，反过来指控他们为反叛，习近平只能够打掉牙齿往肚里边吞，有苦难言，没办法公开宣扬。当前中共内斗越来越激烈，但面临最大的难题竟然是一直得不到解决，中美交互、外资割席、经济滑坡、民生凋敝，开一个四中全会本来应该为未来的短中期内政外交路线有新思路、新对策，结果竟然交了一张白卷。时事评论员颜纯欧表示，四中全会从头到尾没有亮点，重提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是已经没有其他中心可言，强调新质、新产力亦只是老调重弹，民生问题几乎没有提到，人事调整基本落空，可以说这个只是一次例行公事的会议，对当前面临的内政外交危重局面毫无帮助。中共要带着花光岩脑袋去见马克思了， 经济继续恶化，民生继续艰困，中共江山更快倾覆。长远来讲，这个对中国人就未必是坏事。26号，川普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东协峰会，他表示将在马来西亚签署伟大的和平协议，我好自豪地促成了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的和平。当日川普走落停机坪的时候，欢迎的人群挥舞着马来西亚国旗和美国国旗迎接他。川普走向一群正在表演传统舞蹈的马来西亚人，并跟着他们一起跳舞，短暂地加入了他们的表演。之后川普亦从人群里面找出两面国旗挥舞，看起来心情愉快。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桑表示，川普预计将监督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的正式和平协议，这个意味着7月泰柬边境地区持续5日的严重冲突正式结束。之前两国在边界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冲突造成33人丧生，几万人流离失所。川普警告说，除非战争停止，否则将结束和柬埔寨和泰国的贸易谈判。在压力下边，最终双方达成了停火共识。川普说，正式的泰柬和平协议将在他抵达之后立即签署，以便为这次重大活动的所有参与人提供便利。在抵达马来西亚之后，我将会见泰国出席的总理，并向伟大的泰国人民表示慰问。西方媒体指出，名为《泰国柬埔寨关系联合声明》的协议中概述了缓和冲突的措施，内容将包括双方撤出重型武器、建立联合扫雷机制以及明确划定边界等。这个月稍早的时候，川普划船促成了以哈之间的停火，同时他持续推动和平进程，将促成俄乌停火作为下一个目标。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边说，几乎任何一项和平协议我都一度认为比俄乌的问题更难解决，但事实并非是这样。泽连斯基和普京双方有很深的仇恨，他呼吁俄国当局应当拿出实际行动支持停火，我们必须确定我们能够达成协议才会同普京见面。26号起，川普为期一个礼拜的亚洲之行正式开始，期间会造访马来西亚、日本和南韩，最终预计在南韩的亚太经合峰会上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川集会的关键话题将包括11月份开征的新关税，以及中方购买美国农产品等，这个将会决定中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走向。10月25号，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和川普通话，双方的亲切互动极具有意义。他在通话中明确向川普表示，日本是美国在对华战略以及印太战略上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两人一致同意要将日美同盟推上新的高度。高市早苗在电话里边倾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指出日本愿意和美国持续合作，推动印太战略的落实。他感谢川普在中东局势中展现的领导力，同时提到川普对他出任日本首相表示祝贺。两位领导人还谈到了北韩绑架日本人的问题。在川普访问南韩期间，外界期待看到是否有美朝方面的首脑会谈出现。高市早苗说，他期待下个礼拜在东京迎接川普的到来。川普预计将在10月27号抵达日本，展开为期3日的正式访问，期间将举行首脑会谈，并且会拜会日本天皇德仁。在倾到对川普的个人印象的时候，高市早苗形容川普是一位非常开朗亲切的人。他说川普对他的背景相当了解，还提起已故安倍晋三的往事。川普表示知道高市早苗是安倍生前十分重视的政治人物，这个令到他深受感动。他亦特别感谢川普对安倍超惠夫人展现的友谊和关怀。川普在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和日本首相很快就会见面，他是安倍首相非常亲密的盟友和朋友，安倍首相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 他是个伟大的人。高市早苗这个礼拜正式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他在国会的第一次施政演讲中承诺将延续安倍的路线，透过同川普的峰会建立美日领导人之间的信赖，令到两国同盟迈向新阶段。
红后代抛朦胧案真主角 USB 藏习近平录音，中国5A 景区游客减少221万，上海打工仔走佬。 CS2 虚拟装备临时，北京广州学生出事了。大陆男星于朦胧离世案一直被指涉及中共高层权贵，近日一名自称是红色后代的博主林北川试图发表据讲是案件主角的相，但是这个人似乎被微博特殊保护，根本就发不出。另外 YouTube 频道的 True 张嘴和204档案多次声称透过无线电连线和于朦胧灵魂对话。在24号的最新对话不单止多次点名范世琦，还暗示 USB 涉及洗黑钱和军火交易，仲提到习近平的名字，令外界震惊。10月25号，微博博主林北川在他的账号林北川备用连发了多条博文，但是都被秒速删除。不过关注他的网民已经将博文截图仲传到海外，多张截图显示这些博文都是在北京发表的，当日他至少三次试图发表某人的相，同时指控这个人是于朦胧案件的真主角，而其他人都是用来掩饰的配角，甚至是炮灰。他还说所有能够发出来的都不是主角，主角发出来的会被秒吞，马上就会有人找你。截图显示他三次发出的相都被微博即时遮掩，根本就不能够显示。另外林北川备用还发了两条微博，而且是控诉这名主角，他曾经几乎面对面实名举报这个人，结果被这个人扣留在北京半个月。另一条说这个人已经烂了，希望中共高层有伸上去的势力将这个人的根挖出来，但是希望渺茫。这些微博似乎暗示这位主角身居高位，兼且非常有权势。林北川被用中发了一条博文说对某些人和部门失望到要死，但是目前这些博文都已经被删除。针对他发不出相的情况，有网友指这个人的相可能已经被微博加入了图像指纹封锁库，相片上传之后会自动对比直接遮掩。林北川自称是退伍军人，而之前一直帮于朦胧发声，在收到一条威胁信息之后，他曾经公开回应暗示自己是红色后代，还向对方挑战看看谁先死。他还誓言宁死不删帖。另外 YouTube 账号 True 张嘴和204档案曾经多次透过快速扫描无线电频率的方式利用对讲机和于朦胧的灵魂连线对话，虽然真实性存疑，但是仍然令不少人深信。在24号的影片里面，主持人先向于朦胧打招呼，跟着他就开门见山问，那如果现在有机会给你同一个人对质，你会选哪个？对讲机传出重复讲着范小花的声音。当被问到那件事觉得受到背叛那阵，他回应了一句不用到位的红色，主持人就解读为关键 USB。 主持人直接问于朦胧能不能够告诉我知整件风波事件里面最大的秘密是什么，他秒速回答三个字范世琦。不单止这样，主持人追问他在坠楼前最后一刻见到哪个的样子，对讲机那边就清晰传出新奇两个字，而且还透露在坠楼前有尖叫，手还被凶手捉住。另外当被问到吞 USB 是不是为了保命，对讲机声音里面就发出迟疑的长音。主持人进一步查问 USB 的下落，他就再度点名范世琦。 针对 USB 是否洗黑钱和军火的证据那阵，声音就回答话有对话，习近平，咁令主持人好惊讶。最后主持人问于朦胧真相会在哪一日揭开那阵，声音就秒速回答12月决定 USB。他另外还提到加害人里面他最怨恨的是新奇，而且在事发当日拥有强大背景的是警察，而他亦都相信公信力会为整件事带来真相。总结来讲，在同于朦胧连线的过程中，他曾经多次提到范小花和范世奇这个名字，不单只指出 USB 在范世奇身上，还透露对方隐藏着很大的秘密，显示出范世奇在这宗事件里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亦都是带给于朦胧极大伤害的其中一人。与此同时，英国名媒泰威廉在10月20号的直播透露，害于朦胧的那个人将会是导致中国局势巨变的关键。他同时预测中国将会出现一场巨大的崩溃。他表示见到一位肤色好白、年轻俊秀、英语流利的中国男演员正在关注中国。他和于朦胧一样是那间公司的受害者。没几耐之后，大家会听到新闻幕中国某演员失踪或者是被绑架，但是其实是掩饰他成功逃亡。他还预计这位出访逃亡者可能会成为中共垮台的关键人物，未来他可能会接受海外媒体以匿名或者遮面的方式揭露真相。10月21号，泰威廉在直播中表示，我们正进入真相将会被揭露，光明照入黑暗的时刻。他还提醒观众要保持怀疑态度，听下就好了。泰威廉说他见到中国大陆有一班人联合一起走上街头高叫我们不再忍受。他还表示于朦胧是在9月离世的，而9这个数字正是整个变化的关键。他的离世变化将会在9的时间周期内发生，可能是9日、9个星期，甚至是9个月。等到那一刻来到那阵，中国人民将会开始夺回力量，反抗中共政权。泰威廉预感一场大事即将在中国发生，或者会有一名知名艺人勇敢站出来发声，亦都可能会再有一位艺人出事，而这将会引发中国的动荡或者暴乱。他说中共那些人以为自己没人动到他们，但是他们避得一时，亦都避不过天劫和报应。他见到中共政权将会瓦解，甚至可能爆发内战，而且内战会牵连到台湾和香港。他见到两地会联手揭露中国娱乐圈的黑暗面。他还说他见到一位政治人物将会反对共产党，揭露内幕，体制内部的人亦都会出卖，互相揭秘。观众朋友，你认为泰威廉的预言最终会不会实现？欢迎你在评论区讲下你的观点。在下一节新闻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充分反映出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亚太地区的库存仍然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令你的健康管理松容不迫。刚刚过了的中秋和十一长假期，中国顶级景区传出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全国排名前50的 5A 级旅游景区深度游客数量比去年减少了221万人，连续三年下降，引发网络热烈讨论。另外，在过去的一年内，上海的外来常住人口减少了接近24万，五年之间蒸发了64万人，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消失了。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的监测数据，今年长假8日 游客在景区停留超过一个钟头的深度游客总量是3622万人次，比去年减少了221万，三年累计跌幅达到13%。不少业内人士说，那可能是中国大众旅游进入新阶段的历史性转捩点。好多人旅游不再是花费高价追逐景点，而是追求放松和真实体验。几年前 5A 级旅游景区的黄金时代或者真的已经去到尽头。而另一方面，曾经的上海是无数年轻人的造梦工厂。好多人以为只要踏足上海，就能够着西装入写字楼，赚到一个未来。不过现实就是越来越难，好多打拼了多年的白领和年轻的打工仔都陆续离开。他们表示离开上海是因为生活太难了。各个行业都不景气，拼多多公司的企业增长由 90% 跌到 10%。城市招聘需求插水式下跌，工厂亦都减少招聘。有应征者说，那些动不动月薪2-3万的岗位，现在投100份简历都没有回音。细公司的裁员解散成为家常便饭。制造业不景气，金融业亦都萎缩，职位少，机会少，年轻人当然会离开。有当地的民众表示，在南京路行，商场人少了，减价的多，执笠的亦都多。不过矛盾的是，上海又极度不够人。中共“十四五”规划当中，五个新城市要吸纳500万人，但是现在连目标的一半都未到。譬如说，临港的目标是250万常住人口，现在才得60万。于是郊区就搏命派福利、实习补贴、买楼补贴、落户政策全部都出齐，但是愿意去的人就不多。更深层的压力也都是来自人口老化。截至2024年底，上海户籍的老年人有577万，占比接近 38%。而虹口区更加是 45%。养老金支出一年就要3464亿，比十年前增加了3倍。年轻人每个月拿着工资单的社保一栏金额越来越大，但是就不知道老了还能不能够拿得回。这种不明朗令人没有安全感。于是有人就开始算另一笔账，留在上海月薪10000，房租3000，吃饭2000，最后就没什么钱剩。回到老家月薪5000-6000，房租几百，反而还储到钱。上海没有赶人走，但是现实就令人没得留低。当生活成本高过希望那阵，离开就是一种用脚投票。10月23号，超高人气的射击游戏《绝对武力二 CS2 发生史诗级灾难，造成炒货的人损失惨重。WAF 公司的一次更新，令全球 CS 装备市值在24小时内暴跌接近1/3，由大约60亿美元跌到42亿美元，一日就蒸发了超过17亿美元。更加有消息说，多名中国大学生因为贷款加入炒货行列，最终招致血本无归，想不开轻生。据悉，引发灾难的核心是以旧换新合同的新机制，玩家可以用普通的虚拟装备换顶级的产品，而这些在之前的顶级装备只有 0.26% 的开箱机会率才有，罕有到好像彩票头奖，所以有人就出高价收购炒货赚取暴利。但是今次的更新一出，人人都能够制造高价装备，市场供应暴涨，罕有性就立即消失。据 Reddit 和 4chan 爆料，一位据讲是来自北京城市学院的大学生，因为这次变动损失了大约15万人民币之后，想不开跳楼之后被救护车送走。还有人贷款60万炒装备，临时之后破产。网上传出的消息说，广州警察透露，在核区内跳楼的有好几个，都是因为虚拟装备临时这件事。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